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正道的时间啊。那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把这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诗篇的119篇105节，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我们真的从这节经文要看到，我们真的是在行走上面有神的话语做我们的光，我们是最幸福的，对吧？一般人只有那些灯光或者手电筒的光或者太阳光，而我们是有神的话照亮我们的路，所以我们是最幸福。我们真的是向主献上深深的感恩。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这个圣殿系列哈。我们今天要讲到第12讲，我们要讲的题目呢叫建殿君王。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到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这些属你的百姓，我们这些属你的子民，我们每个人虽然都是软弱的，但是你把我们呼召出来，让我们来做你神奇的圣工，做你神圣的圣工，就是来建造你的殿，就是来传扬你恩惠的福音，来见证耶稣基督你的大能。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主，你施恩引导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圣经真理，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能够把你的道讲解的清楚，使弟兄姊妹大得造就。也求主你赐给我们每一个属你的百姓，我们的心仰望你，我们慎思明辨，我们真的是心被恩感，我们能听见主你这讲台向我们每个人所说的话。主啊，求你加恩，求你赐福，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的道也不是死的教义，而是又真又活的生命之道。愿你这生命之道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来显明你的心意。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我们来分享这个建殿系列哈，圣殿系列，我们会讲到第12讲。那在我们讲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们先简单回顾我们之前讲过哈。我们第11讲我们讲了什么呢？我们讲了大卫王的心愿。好，我们看到大卫是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说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而大卫的心愿是什么呢？他不是说我要征服更多的国家，或者我要赚多少的钱，或者有多少人来颂扬我。他的心愿是什么呢？他的心愿是建造神的殿。而且因为大卫他有一个追随天国意向的心智，所以我们说大卫不是一个所谓的现实主义者，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又没有被淹死在理想里面。就有些人讲理想，其实他被淹死在那种空想当中。那大卫我们说他是一个信心的伟人，同时还是一个什么呀？行动的巨人。所以我们主把他的福音赐给我们的时候，他要达成的美意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看到大卫的心愿的时候，我们更加要看见谁啊？看见神的心愿。我们上帝的心愿，我们上帝的旨意比大卫的心愿更好。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要晓得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去知道，我们就要去晓得，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好，我们去看这个，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讲建殿君王的时候呢，我们要讲到大卫的儿子，另外一个也是我们说很杰出的君王所罗门啊，他的事情。我们先一起来把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在列王记上8章14到21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列王记上8章14到21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王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
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
他说：“自从我领我民以色列出埃及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各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我民的居所，但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
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殿，
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你立意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
只是你不可建殿，唯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名建殿。
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
我也在其中为约柜预备一处，
约柜内有耶和华的约，就是他领我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好，我们看到这个，其实这段我们读的经文呢，是所罗门把圣殿建好了以后，他为以色列百姓去祝福，然后他祝福的时候呢，他说的一段话。那我们看到他首先就承认说上帝是应该称颂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上帝应许的，而且上帝成就的。就所罗门不是说，哎，你看我把神的殿建好了，我多大的功劳啊，他没有，他说这是上帝成就了他的应许。然后他就讲了这个事情大致的来龙去脉，就本来是他的父亲大卫，就我们上次讲大卫想为上帝建殿，这是大卫很重的一个心愿，但是上帝就没有让大卫去建，然后上帝让谁来建呢？让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来完成了这个事情。那所罗门呢，就按着上帝所应许的做了王位，建成了神的殿。然后呢，那么他建了神的殿以后，把神的约放进去，那么就是神的话语。好，那我们也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到，我们说我们不是仅仅有些宗教仪式来完成我们对上帝的敬拜，而是有神的约言在我们当中，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上帝，这就是神的美意。那我们说其实从这段经文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真理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思索，好好的去看的。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从我们的圣殿系列，我们来去聚焦，我们去想一些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看到所罗门他在这里说这段话。那么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说其实所罗门是一个非常非常甚至可以说是最杰出的君王。我们刚才讲，我认为大卫是最伟大的君王，所罗门是最杰出的君王。然后很多人很羡慕所罗门王，说他的富足是无人可以匹敌的，然后还有人说他的智慧也是无人能敌的。那所罗门做的最伟大的事情是什么？可能有些人说，哇，他搞了那么多钱，他怎么怎么样。我们说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所罗门做的最伟大的事情有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建神的殿，还有一件事情大家知道，所罗门王在圣经当中有两卷书是所罗门写的，哪两卷书大家知道吗？一个是箴言，还有一个呢传道书。那么他写的箴言和传道书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然后他建的这个圣殿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影响重大，意义深远。所以我们就要去思想一些问题，就是作为世界上面最杰出的君王，所罗门他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建殿，包括他写书。那我们去看一看，那我们还要去想一想说，为什么上帝让所罗门来做这个事情，建这个其实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是最宏伟的圣殿。因为我们讲其实以色列历史当中如果讲圣殿的话，所罗门圣殿是大家公认的叫做第一圣殿。其实我们讲之前他也有，但是那个时候是会幕，放在哪里啊？大家还记得吗？放在示罗，对吧？那个就是以色列人的殿。所以大卫还没有，所罗门殿还没建成的时候，大卫的诗篇里面经常讲说，我愿意到耶和华的殿宇，对吧？那个讲的就是示罗的殿。但是真正宏伟的最宏伟的殿是所罗门的圣殿。那后来所罗门圣殿被毁以后，到所罗巴伯的时候建了什么呢？建了第二圣殿，就所罗巴伯回来又重建。但是所罗巴伯建的第二圣殿的规模比所罗门圣殿就差很远了啊，差得很远。然后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大家有个西律大圣殿。西律大圣殿呢，有些说法是说，哎，西律他又建了一个，但另外也有一些说法认为西律的大圣殿呢，不过是把所罗巴伯圣殿呢在它的基础上面修缮扩建。所以也有人把这个西律的那个殿依然归为什么呢？归为第二圣殿。所以你就听见说，今天以色列人还在等候时机建什么呀？建第三圣殿，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他不把西律的殿当作是第三圣殿。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等第三圣殿是等不着的，因为真正的殿已经来了，是谁啊？耶稣基督。我们之前讲圣殿系列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主耶稣说要以什么呀？要以我的身体为殿。你们这个殿建了46年还没建完，我要用我的殿几天建完呢？3天。好，所以你要明白。但是我们就要去看看说，上帝在建殿这么重要的这个事情上面，他为什么拣选所罗门来做这个事情，然后所罗门的建殿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启迪，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所以我们讲到说，上帝他去拣选所罗门来去建圣殿的时候，他一定有很深的美意。那么我们要去思想一下，我们要去思想一下，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相信是我们相信上帝让所罗门来建圣殿的时候，他是有很深的美意。那我们讲说上帝让所罗门来建圣殿跟所罗门的三个重要的身份有密切的关系。 当我们更多的去理解所罗门的这三个身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去明白为什么上帝让所罗门来建第一圣殿，也是可以说是历史当中最辉煌的圣殿。相信我们甚至相信西律后来扩建的也比不了，西律后来扩建的圣殿可能规模比所罗门的时期有可能大一些，但是他的辉煌没办法跟所罗门那个时候比。而且关键是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有一种对上帝的敬畏是西律所没有的，对吧？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好好去看一看。那么我们讲到说其实上帝让所罗门来建圣殿的时候跟他的三大身份有关的时候，我们说哪三大身份呢？就是所罗门是平安王，所罗门是丰盛王，所罗门是智慧王。那我们分别从这三个角度来看一看为什么上帝让所罗门来建殿的时候，我们也借着他这三个身份，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更深的认识，对神的殿有更丰富的认识，这是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那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说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他第一个身份，我们说他是平安王。上帝之所以拣选所罗门来建殿是因为他是平安王，所以上帝讲得非常清楚，说大卫你想为我建殿很好，但我不用你去建殿。为什么？我们上次讲过了，上帝说大卫干什么呀？打过很多的仗，流过很多人的血。所以就是大卫是一个征战的君王，而所罗门呢他是一个平安的君王，这方面来讲的话是很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真的知道这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不同的看见。我们一起来再把这节经文我们读一下，我们上次又讲过这节经文，我们今天再来读历代志上22:8，我们一起来读。
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
我们看到这是大卫跟上帝说我想为你建殿，然后上帝说这个殿我不让你建，我要让你儿子来建。上帝讲的第一个原因说的是什么呢？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他来建，他要做什么人呢？做太平的人，而且是怎么样子呢？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所罗门是什么意思啊？太平的意思，对吧？太平的意思。他在位的日子，然后我会使以色列人干嘛？平安康泰。所以上帝建他的殿第一个美意就是要平安，就是要平安。大家记得主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他复活以后跟门徒在约翰福音第20讲了三次什么？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然后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也跟门徒讲过，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给你们的平安和世上的平安是不一样的，对吧？你们不要忧虑，你们不要惧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去看到，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来看的话，我们说什么是平安。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所罗门叫做平安王，因为上帝说我必使他安静。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点的时候，真正的平安王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永恒平安的。而这个平安从哪里来呢？从上帝来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什么是平安，我们必须明白这个非常重要的道理。阿们吧。如果你都不知道什么是平安，你经常会说我在追求平安，其实你达到的不是，对吧？就像你别人拿一个假钞给你说，哇，你好好给我工作，我给你很多钱，然后你为他累死累活干了一辈子，最后他给你一堆假钞，那么你拿到你怎么样子啊？你就很痛苦了，同意吧？我们说这个世界上面所有人都是这样子，每一个人都想要平安，但是每个人都不知道平安是什么，所以他累死累活一辈子没有把平安赚到手里。我们回到圣经去看的话，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什么是平安，与神同在就是平安。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
与神同在就是平安。
所以只要你跟神在一起，你要知道说你就是平安的。所以上帝在里说所罗门为什么可以做平安王，是我使他安静，是我让仇敌不能来惊扰他，是我给他这个名字叫所罗门，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太平的日子，是我使他在位的时候他的国要平安康泰。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追求平安的话，你要追求到哪里去啊？到上帝面前。阿们吧。我要去找上帝，我要去寻求上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讲，我说平安不等于平顺，大家明白同意不同意？平安不等于平顺，同意不同意啊？ 真的，如果把平安理解成平顺的话，你就会认为说一个人一定要一生顺境才叫平安，但这个人不是一生顺境，所以我觉得他就不平安，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的，真正的平安绝对不等于平顺，真正的平安是我跟上帝在一起，所以即便是逆境也不能把我的平安夺去，阿们吧。你真的去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困境都不能动摇真正的平安。如果我拥有的是假平安，或者我对平安的理解是错误的，当我遇见困境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惶恐。你看到是不是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很多基督徒说，哎呀，特别是过圣诞节，一过圣诞节你们就说平安夜啊，平安夜，哎呀，我觉得我这一年过得根本就不平安，为什么还跟我讲平安？我觉得讲的这些都是假的。我们容易不容易这样子？真的容易这样子。为什么？因为我们把平安的定义错了。我们认为平安就等于平顺，其实平安不等于平顺。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特别放了这张图片，大家知道这张图片 是什么吗？这张图片就是那个创世纪里面四大列祖的第四个列祖，叫什么大家知道吗？叫约瑟。你注意约瑟是怎么样子啊？约瑟其实他是他爸爸最喜欢的，在他十二个儿子当中最敬虔的，但是约瑟怎么样子呢？这一段画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被十个哥哥出卖，然后他被卖到埃及做了什么？做了奴隶。所以这个画就画的哥哥出卖他的时候，他苦苦的哀求，但他十个哥哥根本不理他，一定要把他卖了。然后我们知道约瑟去到埃及以后就变成了奴仆，甚至被人冤枉下到监牢里面。但是你注意，约瑟被下到监牢里面以后，约瑟有没有平安？有没有平安？绝对有。因为约瑟的一个特点，圣经上面讲说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约瑟去到埃及，下到监里，因为上帝与他同在，不管是在波提乏的家里他有平安，在监牢里他有平安，后来他做了宰相呢，他还有平安。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说什么是平安？平安就是与神同在。只要你与神同在，只要你是仰望上帝，只要你去依靠上帝，你就有平安。而上帝许可有平安的基督徒在生活上不平顺，是为了让你体验他给你的平安胜过一切的艰难，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完全不一样，你整个感受就会完全不一样。这个时候你经历那些艰难的时候，你不会抱怨上帝，你不会跟上帝说，哎呀上帝，为什么你明明赐给我平安，但是你让我的经历是这样，我觉得那个王子没有平安，我觉得那个李弟兄有平安，唯独我没有。你搞错了，你搞错了，你是会经历困境，但是你却有耶和华给你的平安，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阿们吧。甚至你明白上帝让约瑟经历那么多的困境，神的意思是什么呀？是好的。约瑟如果没有经历那些的话，他不会成为后来的约瑟，阿们吧。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如果约瑟一直跟着雅各，雅各一直悉心的照料这个孩子，训练这个孩子，想让他成为一个敬虔的人，但雅各有没有本事把约瑟变成后来那样子伟大？没有。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当上帝让我们自己经历艰难，当上帝让我们的孩子经历逆境的时候，你不要抱怨，你更加不要灰心。特别在今天，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的孩子因为不如别的孩子做学霸，哎呀所以我想到他人生可能会比别人艰难坎坷，我就心里焦虑的不得了。你不需要焦虑，你的孩子所经历的艰难是上帝把他的平安放在他心里，塑造他，让他成为一个截然不同的人，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什么是平安，你再去看什么是平安的人生，你是大不相同的。所以所罗门是平安王，他有资格去建神的殿，因为上帝要把他的殿赐给我们的时候，圣殿是与神相交的地方，同意吧？圣殿是与神相交的地方，而与神相交的圣殿要带给我们什么？带给我们平安。什么样的平安？永恒的平安，阿们吧。所以你来到神的殿中，你来到这里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加入到基督的教会当中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神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意思是给你平安，阿们吧。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就心里面很多的喜乐。为什么？因为耶和华赐我平安，耶和华如果没有赐我平安，我根本来不了。我来了就是领受上帝赐的平安，我在经历任何的事情，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我都知道耶和华的平安在我里面，阿们吧。 那你在这个世界上面，因为你有平安，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讲，我们看到，我们说你去看到这个所罗门王他是一个平安王的时候，那么我们再讲，当我们讲到平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去好好的去思想一下，我们说平安到底在哪里。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一定要去知道，一定要去晓得说什么呢，就是所罗门王其实他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第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九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九章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里面以赛亚书讲的这个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这个他指的是谁？这个他指的是所罗门还是指的是基督？基督。为什么？因为以赛亚的时候所罗门早就死了很久了，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所罗门死了好久了，而且所罗门能不能做到让他的国以公平公义坚固直到永远呢？做不到。谁能做到？基督能做到。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再讲，我们刚才讲说与神同在就是平安，但是我们怎么才能与神同在？你唯有在基督里才能与神同在，同意吧？我们有没有第二个方法说不在基督里却与神同在？真的没有吗？我祷告不行吗？我读圣经不行吗？我今天呢，我学了一套方法，冥想，安静自己，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孩子虽然考的成绩不好，但是我不要生气，行不行？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你靠你自己永远不能到上帝面前去。阿们吧。只有在基督里平安才是直到永远的。你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软弱在哪里？为什么我心不平安？因为你很多时候寻求平安的时候，你离开基督找平安，对吧？包括有些基督徒在神学教义里面找平安，所以他就成了一个教条主义者，所以他一讲了啊，一堆一堆的教条给你讲出来，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人有平安没有？没有。因为他说话就表现了，他说话总是带着刺，他总想论断别人，他总想批评别人。其实从他讲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人心里面严重缺乏平安，对吧？但我们人很软弱，我们发现哇，这个人像审判官一样，我觉得他好厉害哦。不是的，我跟你讲，他说话之所以这么锋利，是因为他心中一点平安都没有。什么时候有平安？在基督里。阿们吧。在基督里。而且你知道你在基督里的时候，你就晓得，我们说我们再进一步去讲，我们刚才讲说与神，我们说与神同在就是平安，我们现在再进一步讲，我们说什么是平安？我们说与神和好就是平安。你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你是跟神和好的。阿们吧。弟兄姊妹跟我一起读一下好不好？与神和好就是平安。但谁能使你与神和好？除了基督，有没有第二个方法？我的眼泪不可以吗？我犯罪了，然后我在上帝面前痛哭流涕啊，哭得很厉害的呀，能不能使我与神和好？不行。你哭得很厉害，你犯罪了，你不要笑，你该忧愁就要忧愁，但是你要在哪里忧愁？你要在哪里悔改？你要在基督里。阿们吧。这个时候你才是与神和好，与神和好才是平安。你要在基督里面与神和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体会到与神和好的平安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很多人对平安的理解就是我心态平了，我刚才心态崩了，孩子把成绩单拿出来那一刻我崩了，然后哈、啊，然后我把我那个已经崩得四分五裂的心重新又弄到一起，拿胶水粘在一起了，然后我说我现在平安了。不，你说错了。因为你讲的所谓的平安都是在感觉里的，真正的平安在哪里啊？在与神同行，在与神和好，在与神同在。阿们吧。而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基督。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平安在哪里？平安唯独在基督里。我们很多时候的软弱，我们很多时候的不平安，就是因为我们想离开基督还想得平安。这就像你离开水的源头还想保证我不渴，这是永远做不到的，同意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而且我们再看，我们再去看，我们再读下一节的经文，也是在以赛亚书的53章5节，我们一起来读。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个讲的清楚不清楚？这个讲的是谁？这个讲的依然是耶稣。你知道吗，以色列人在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你知道犹太教和我们是不一样的，犹太教把这节经文你知道他们理解成什么吗？他们理解为犹太以色列这个民族受的苦难，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和世上的宗教很相像。有没有发现世上的宗教都是讲说受苦受苦受苦？你发现基督徒里面也很多是这样讲，我们要受苦啊，我们要受苦啊，然后只拿着一处经文说，你如果不把橄榄压榨就不会流出油来，你如果不把那个麦子磨碎你就不能变成面粉啊。所以其实这些经文讲的是以色列人的受苦还是讲的基督的受苦？基督的受苦啊，弟兄姊妹啊，这个差距大不大？这个差距太大了。因为前面那种理论就会导致你去自讨苦吃，去刻苦己身，但是我们正确的理解的话就给你带来极大的安息。阿们吧。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怎么样我们得了平安。耶稣基督替我受了刑罚，所以我有平安。阿们吧。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为我受刑罚？在哪里为我受刑罚？在哥哥他山的十字架上，他替我受了多少的刑罚？所有的。阿们吧。所以我不再受刑罚了，因为上帝把我该受的刑罚都加在他身上。一罪数罚公平不公平？不公平。所以一罪一罚才公平。阿们吧。而罪的罚落在谁身上了？落在基督身上。所以基督徒啊，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有了永恒的平安。你永远不会担心说，哎呀我最近软弱，我做错了一件事情，所以上帝准备要重重的打我，要把我打得皮开肉绽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会承受犯罪带来的后果，但是上帝已经把刑罚放在谁身上了？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讲这是最简单的道理。如果你开车不小心闯了红灯，你旁边的朋友帮你付了罚款，请问交警还能不能叫你再付一次？还能不能再罚你一次？如果他再罚你，你就可以去告他，对吧？一样道理的，我们的罪谁替我受了罚？耶稣基督。你真的要明白。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即便讲了，甚至有些人听了十年，但是他一软弱的时候他还认为说我要受罚。不是的，基督替你受罚，全然替了。所以上帝在我们做错事的时候他确实有管教，但是他管教是不是刑罚？不是。他管教的目的是重新塑造你，把你从罪的网络里面拖出来。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头，这个时候你的平安大得不得了。甚至你软弱跌倒了你还有平安，而且是上帝的平安托起你，让你重新站立起来。阿们吧。所以我们基督教也有忏悔，我们和天主教的忏悔是完全不一样的。天主教和其他宗教都讲忏悔，然后他们不停的忏悔要靠自己的眼泪，说你够不够虔诚，你够不够虔诚，你悔改的够不够彻底，如果你不够彻底我就认为你问题没解决。基督教讲说我们也要悔改，但是我们是最彻底的。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悔改是最彻底的？因为我们的眼泪比天主教的人流得多，因为我们对罪的认识比他们深刻。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替我受了刑罚，我是在基督里悔改的。这个是大不相同的，这就是我们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没有犯罪的时候，基督的平安做我心灵的平台，做我的磐石。我犯罪跌倒了，基督的受死复活也成为我的平安。阿们吧。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平安是永不动摇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说这是我们要看到。当我们去看这些时候，我们再讲，我们再回到神的殿中，我们再去思想，当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替我们受了刑罚我们得了平安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回到圣殿，我们说上帝他给我们殿，他让所罗门来建这个殿，他也呼召我们来建他的殿。他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他的殿是什么样的殿呢？他的殿是赐平安的殿。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去知道说平安从哪里来，平安从哪里来。弟兄姊妹，平安是从基督来的，阿们吧。平安是从基督来的，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清楚地让我们去晓得说，他把平安赐给我们，对吧？而且他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是完全不同的。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晓得的时候，主他赐我们平安，这个是我们又和世人不一样的地方。世人是竭力自己要达成平安，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世人想达成的其实不叫平安，严格来讲应该叫什么呢？叫平衡，对吧？你努力达成的顶多是一时的平衡。就像我说，哎，我这里有个麦克风，然后呢我要放在手指头上让它不倒下来，容易不容易啊？非常不容易的，我要找到那个重心，然后哎呀平衡了平衡了，但是稍微一碰它就又颠又摇摆了。人努力达成的不过是平衡，而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平安从哪儿来？平安是我赐给你的，阿们吧。而且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平安，有没有人能破坏？平衡是吹一阵风就能让它破坏，同意吧？但是上帝给我们的平安呢，没有人能破坏。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我在这里讲，我们在说上帝让我们像所罗门一样可以去建他的殿。我们以前讲过，神的殿第一指向的是谁啊？指向的是基督。第二指的是什么？他的教会，阿们吧。所以他要我们建什么样的教会？他要让我们建闹哄哄的彼此争彼此斗的教会，还是有平安的教会？而这个平安从哪里来？是基督赐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一个教会要有平安要怎么办？我们不能说哎呀这样子大家不要吵架啊，你好我好大家好都不要吭声就行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说我们怎么样才有平安？要高举基督，阿们吧。要传扬基督，因为平安从哪里来呢？平安从耶稣基督来。大家关下门。所以我们说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一定要去晓得说，我们说教会建造的磐石是什么？是基督的平安，阿们吧。所以我们只要高举基督，我们的教会就有平安。然后我们要真的去看到的时候，当我们把基督举起来的时候，因为主耶稣在这里讲说，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这里面讲的非常清楚，主耶稣基督把平安赐给我们，而且他赐的和怎么样？和世人不一样，和世人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的教会，对内我们要建造一个平安的教会，对吧？这个平安的教会靠着高举基督。对外呢，我们有没有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把平安带给什么呀？带给我们的邻舍。怎么带给邻舍？我们的邻舍遇见一些很为难的事情怎么办？我们要安慰他，同意吧？我们要跟他说不要忧愁不要惧怕。但是你仅仅讲这些是不够的，这叫浅层次的。深层次的是什么？把基督给他。那这个时候你就不要一定要讲一大套。我发现我们有些弟兄妹传福音的时候很可爱，说这样子哈，我从亚当夏娃跟你讲起啊，我告诉你为什么是这样，因为亚当夏娃。结果这个人是发愁，但是你把亚当夏娃讲起亚当夏娃的时候，他已经后面的已经没兴趣听了。不是，你就可以单刀直入的跟他讲，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多的忧愁，我要把一个最好的平安给你。什么平安？基督的平安给你，你要不要接受？你只要接受了，你就有永恒的平安，对吧？他说为什么会有永恒的平安？怎么办？这个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你要做智慧人，你不要说我要做一个有问必答的人，你这时候可以说，你说哇，你这个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答的不太好，这样子吧，星期天你跟我来教会，我叫我们牧师来回答你，你看你又把他带到教会来了，好不好啊？好，明白吧？所以谦卑的人是蒙福的，我们什么问题都想解答，这个叫骄傲。你谦卑一点反而福音传得更好。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说，神的殿是赐平安的殿，而平安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那里来。所以这个教会要有平安，一定要把基督举起来，不是把教义举起来，不是把宗派举起来，不是把人举起来，而是把基督举起来。 当我们把基督举起来的时候，我们像灵舍也要把耶稣基督的平安带给他们。弟兄姊妹，今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传福音今年是应该是可以传更多福音的年份。为什么？因为从年初开始，我们全中国你去看，无数的人都处于焦虑之中。阿们吧。很多人都担心今年的经济形势会怎么样，担心今年的中国社会会怎么样，所以人人都没平安，对吧？你要把基督给他，你不要只是跟他说别担心别担心，我估计今年你们公司会发财，你讲这个是废话，没有用的，到时候他们公司倒闭了他还要骂你，对不对？还说你这个基督徒还说为我祷告，结果我们公司倒闭了。你要干什么？你要安慰他，但是你告诉他说，来基督这里，你来认识基督，基督给你平安，阿们吧。所以今年你要有一个计划，现在一月份你要有个计划，今年我要多结福音果子，阿们吧。我要把更多的耶稣基督的平安带给人，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接下来讲第二点，我们说当所罗门，我们刚才讲了上帝让所罗门去建圣殿，是因为他有三个重要的身份，使他在建圣殿，使他在彰显基督福音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地方。我们说第二个就是所罗门的第三大身份的第二个，就是不单所罗门是平安王，我们说所罗门还是丰盛王。其实所罗门本身他自己的富裕是惊人的，你去看圣经的时候，圣经讲在所罗门的年代银子都不算什么。所罗门你知道他建的圣殿，他用的器皿用做的东西几乎都是用金子做的，所以当那些人攻入以色列的时候，第一次攻入以色列，然后看到那个圣殿的时候，那些外邦人就简直都疯了，你知道吗？就把圣殿掳掠一空，因为哇都是金的不得了，恨不得把那柱子上的金都扒下来，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圣殿本身也是非常辉煌的。其实从一定角度来讲，我们现在有些基督徒都理解不了，同意吧？我们很多基督徒耶，这些钱拿来给穷人买饭吃，不知道能吃多少顿呢。但是上帝就这样做了，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让所罗门建了这么辉煌的一个圣殿？为什么上帝让所罗门这么富裕？这里面有很深的深意，我们要好好的去明白。那么我们来去看看，我们说所罗门是丰盛王，所以他能建神的殿。那为什么这样去说？第一个，我想让大家去看一看，我说我们要去晓得，我说贫穷的宗教和丰盛的福音之间做一个对比。我们一起来先来把这节经文我们读一下，这个列王记上十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
所罗门在这里，上帝说他的财宝和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就说他的富裕还有他的智慧是无人能比的。这里面其实就在做对比，同意吧？这个地方就在做对比。而这个对比是什么？你说哎，梁弟兄，我记得你那时候跟我们说过，我们不要老是跟别人比，比来比去，然后心里面就不正常了，是吧？心里面就焦虑了。我说你不要拿你自己随便跟别人去比，但你要拿一个去比。拿什么比啊？拿基督去比。这里面所罗门预表的就是基督，他讲的就是基督的丰盛，基督的智慧超过世上的列王。我们拿基督的福音和世上的宗教去对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福音和宗教是大不相同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说宗教都是贫穷的，而福音要给你带来富足，这是完全不同的。弟兄姊妹，上帝把圣殿赐给我们，上帝把基督赐给我们，上帝把福音赐给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富足的。我在这里稍微岔开讲一点点，但是我为什么要去讲？因为我们很多人都犯这个错误。我说贫穷不等于善良，你注意，特别是我们中国人受这个影响太深了，几十年的教育都是这样教育的，一说起来就是土豪劣绅，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听过这个话没有？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其实讲起自己的家族历史还能讲来说，哎呀，我的爷爷或者我的外公原来因为是资本家，原来因为是地主，然后我们家受了很多的苦，是吧？中国很多时候就是把贫穷就等同于善良。哎，贫穷和善良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完全是两回事。其实我告诉你，事实正好相反。你有没有听过另外一句话？穷山恶水出什么？出刁民。我之前有一个姊妹，我跟她提醒了，我说因为有些年轻的姊妹喜欢旅游，我就听她，我说你这个年轻的女孩子，你可千万不要所谓的失意，你一个人跑到很远的地方，然后你以为说我去那里独自去旅游，我说那是很危险的，越穷的地方越危险，你知道吗？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再去看人类历史，贫穷经常是罪恶的温床， 人越穷越容易做坏事，是这样子的，对吧？反而富足的人他是不同的。所以再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知道说一般的宗教为什么喜欢讴歌贫穷，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穷人特别好辖制，同意吧？有钱的人很难辖制的。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注意这个一样不一样？主耶稣说盗贼来是偷窃杀害毁坏，盗贼是让你变穷还是让你变富？你有没有见过一个盗贼到你们家说，呀你这么穷，好了，明天我过来给你带点金带点银带点钻石来，你见过这样的盗贼没有？盗贼来干什么？一定是让你变穷的，同意吧？但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得的更丰盛。所以基督教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教绝不仇富，这也是很多宗教讨厌基督教，很多想辖制人的政权讨厌基督教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人越穷越容易被辖制，你富一点的话他一着急说你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走了，对不对？是吧？为什么？因为他有钱，因为他有本事他可以走。但是穷人就发现说我哪儿也不能走，我只能这样，我只能这样被人奴役，这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宗教也是，我们说世上的宗教都想辖制人，包括在基督教里，如果一个教会，如果一个牧者，如果一个基督徒不在福音里，他总想辖制别人。但是福音是什么？福音不是来辖制你的，福音是来给你带来富足的，阿们吧。就像主耶稣在这里说的，说我来不仅是让你得生命，而且让你什么？得的更丰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教的氛围和其他宗教是不一样的。在其他宗教里，如果你是个富人，你有原罪，你是有罪的。你们家这么有钱，我没见你把钱拿出来分给别人。哎，我听说你们又买房子了。哎呀，牧师还在租房子住，你们家又买了第三套房了。哎呀，你这个，这是宗教的态度。福音的态度不是这样子的，真正基督教的态度不是这样。哇，这个人有钱买了第二套房子，买了第三套房子。基督教的方式是什么？感谢主啊，主给你们家很多的恩典呢、啊。正应验了主耶稣说的这句话，我要你们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你看到一样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所以基督教到哪里就会带来繁荣，而基督教之外的宗教到哪里就会带来贫穷，同意吧？最典型的对比今天我们就能看得到，比如说一个国家彻底伊斯兰教化以后结果是什么？穷得不得了啊。你们如果去看一些文章看一些照片，比如说七十年代的阿富汗，吓死你。七十年代的阿富汗真的是像小巴黎一样，那些人那些女的穿的那个时尚，哇，穿那个没有一个人蒙黑头巾的。然后他彻底宗教化以后，你看看今天是什么样。七十年代的伊朗，你去找和现在的伊朗去做对比，哇，差太远了。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如果基督教没有福音，和那些没区别。所以你明白，没有福音的教会，他也会讴歌贫穷。但是只要是高举耶稣基督福音的人，我们在教会当中接纳穷人，同时我们不会讴歌贫穷。我们看到富裕的弟兄姊妹，我们依然心存感恩，阿们吧。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说了，我来了是要你们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所以那些人就解释，这个更丰盛只讲的灵魂，不关身体的事情。真的吗？真的吗？圣经里面讲说，我愿你的灵魂兴盛和你的身体兴盛一样，阿们吧。我愿你的身体灵魂都兴盛，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你的身体是谁造的？
神造的。
对呀、啊，你的身体兴盛，上帝得荣耀不？得呀。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说那些人说的那些都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你去看福音，你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你看到这个经文，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的那种坦然，原因在哪里？不是我们家里有米，而是因为什么？而是因为我有基督，阿们吧。上帝把基督都给我了，岂不把万有和基督一同赐给我吗？你明白这个道理，说基督徒都是拿着信用卡的人， 不是兜里揣钱的人，对吧？兜里揣钱很容易被人抢，但你拿的是什么信用卡？天国信用卡，需要的时候用信心一刷，上帝就给你。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上帝把基督都给你了，岂不把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你？所以基督徒啊，你不要忧虑，真的你需要的时候上帝一定给你。然后上帝没给你，一定意味着什么呢？一定意味着你现在不需要。阿们吧。你干嘛为不需要的事情忧愁呢？你知道我们有些弟兄们发愁，哎呀，我的孩子现在不是学霸，我担心他将来娶不到媳妇。哇，你的孩子才八岁啊，大哥，你为20年之后的事情忧个什么愁呢？当他该娶媳妇的时候，上帝就会把他的这个萨拉，就会把他的利百加，就会把他的那个夏娃带到他身边了，你就会到时候满怀喜乐。阿们吧。你担心个什么，对不对？因为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你们白白舍了，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你们？所以弟兄姊妹啊，福音是不是丰盛的？绝对丰盛的，丰盛的不得了，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你明白吗？第二个，我们再讲，我们说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约翰福音10章10节这里，我们再去看，我们说去看看丰盛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好好的去看一下，我们要去知道一下，我们说丰盛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从这节经文，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好吧，约翰福音10章10节，我们一起来读。
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所以弟兄姊妹，我跟大家去讲，我说这一节经文讲出了两个真相，一个是关于贫穷的真相。为什么我们会有贫穷？贫穷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从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里的宗教，这个世界里的文化，都像什么一样？都像盗贼一样，我们再努力赚取的钱财，他也一定能够偷走，一定能够抢走。偷不了他就抢，抢不了他就偷，总之他一定拿走，对吧？你再去看，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人，包括你看有些打广告，特别那些做健康食品的特别喜欢打这种广告，说哎呀，你用生命健康换钱呐、然后呢，年轻的时候把生命健康给毁了，年老的时候又拿钱来做保养啊，哎呀，好不值得。我说其实你不是卖保健品的吗？你打这个广告不是砸自己牌子吗？但是丁子美，你注意，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健康所换取的金钱随时会飞走，同意吧？随时会贬值。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像盗贼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只要没有遇见基督，你一定遇见盗贼。而且其实你一出生就开始遇见了，你一出生就开始遇见这个世界就是盗贼，你也是盗贼团伙的一员，同意吧？你自己也把你自己的生命损耗得不得了，你也会去伤害别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所积累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是债务。债务是什么意思？我欠了100万，我要不要欢呼？去年我欠10万，今年我欠了100万，你们要有鼓掌，要不要？不要的。为什么？债务意味着是什么？是别人的钱。阿们吧。我要还给别人。我告诉你，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赚了很多的钱不过是债务，迟早都给别人，同意不同意？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损失的，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一直在做亏本生意，我们一直在亏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很多人甚至你看的你很羡慕的人，他赚到的很多的钱其实不过是他所谓的生命的债务，是别人的钱，是我们自己的亏损。这是贫穷的真相，就是我们总是遇见盗贼。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换一个角度，你就不再特别羡慕这世上富足的，你只羡慕什么人呢？羡慕在基督里富足。你不要看见什么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然后你的膝盖就发软，你说话声音就本来还是中气十足的，一见一听说哟，这个人是千万富翁，马上变成喃喃细语。你不用的，因为这个人不过是负债比你多罢了，对吧？你见到一个负债比你多的人，你会不会觉得说哟，这个人好厉害？你不会的。但是这节经文还告诉我们更重要的真理。什么更重要的真理？就是丰盛的真相。为什么我们会有富足？主耶稣在这里说，我来了干什么？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你要明白一点，丰盛从哪里来？ 是基督赐给我们的，不是你赚取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会大不相同的，弟兄姊妹。很多基督徒，因为我们天生就是功劳主义者，因为我们天生就是功劳主义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一讲丰富，我们总讲的说我要怎么努力呀，我要怎么努力。包括我们，因为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呢，我们要过一个丰盛的生活。所以呢，我要靠着我的读经，靠着我的祷告，靠着我的努力，使我变得更丰富。我再强调，我不反对你好好的读经，我鼓励你能多读经就多读经，我也一点都不反对你好好的祷告，你能多祷告就多祷告。但是你读经也好，祷告也好，正确的认识你的读经祷告是帮助你干什么呢？到基督那里得基督赐给你的丰盛。阿们吧。读经祷告本身根本不能增加你的丰盛，因为丰盛从哪里来？主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来了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不要把你的祷告，不要把你的读经变成了偶像，不要把你的神学学习变成了偶像。这些全部都是工具，这些全部都是地图，要把你带到哪里去啊？带到基督那里去。如果你的读经祷告没有到基督那里，你才是失败的。阿们吧。你到了基督那里，主耶稣基督给你。所以我们在这里讲，我们说丰盛的真相不是我赚取，而是主赐予。大家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丰盛的真相不是我赚取，而是主赐予。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恍然大悟。所以这个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一听这个就更难受了，说我原来还有点盼望，我觉得今年我努力一点我还能赚钱，但是你现在说是主赐予的。这个弟兄和我同年信主，现在他已经是百万富翁，我们家还有负债。原来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耶稣不愿意给我。哎呀，梁弟兄啊，你不讲我还舒服一点，你讲了我更难受，是不是这样子啊？你误会了，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需要的主一定给你。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是拿着信用卡的人，他也是拿着信用卡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拿信用卡取了1000块钱现金，你现在没取现金，请问你是不是真的比他穷？不是啊，因为你一刷1000块钱也来了。但是这个信用卡很奇妙，它是又真又活的信用卡。就是你跟上帝去算，说主啊给我100万，因为那个姊妹已经有100万了，主说我不给你，因为主知道现在给你100万会毁了你，所以他不给你。那为什么给他？主说那100万给他不会毁了他，对他有好处，所以我给他。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整个人不一样。所以我们再说，我们说贫穷的真相是因为我们的生命只要不在基督里，我们是遇见盗贼，我们所积累的全部都是债务，没有财富。而富足的真相，丰盛的真相不是我赚取的，是主赐给我的，是耶稣基督使我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去明白，我说富人和穷人真正的区别，真正的分野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节经文讲得清楚不？这节经文讲得非常清楚，说我们是从谁啊？这个他指的是谁？指的是基督。从耶稣基督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干什么？都领受了，而且什么？恩上加恩。什么叫穷人？什么叫富人？其实这个世界说不清楚，同意吧？你在今天的中国，什么叫穷人？什么叫富人？有些人说这样子吧，嗯，家里有100万算穷人，这算富人吧？然后有些人不行啊，100万，你一套房子在广州100万，有时候才买个厕所，是吧？啊，这个有房子的人就不止100万了，所以怎么算？所以很大家有不同的标准。我告诉你，圣经的标准，圣经的标准，什么人是富人？你是富人还是穷人，在乎你对恩典的态度。你对恩典是领受的态度，你就是富人；你对恩典是拒绝的态度，你就是穷人。你明白吗，弟兄姊妹啊？所以我在上帝面前说，上帝给我恩典，我说不要我不要，哎呀，我遇见一个穷人，这叫真正的穷人，上帝给他恩典他都不要，你说这人多豪横啊，上帝给他他都不要，这不叫豪横，这叫穷傻了，这是脑子出问题了，上帝给他都不要。但是另外一个人， 到上帝面前，主啊，求你施恩给我。像这节经文讲的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是什么态度？我们都什么？我领受啊，而且恩上加恩啊，我求上帝啊。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讲什么是信心，说他说什么是信心，信就是要到上帝面前来，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信上帝干什么？赏赐。你是这个态度，就是富人的心态；而你对恩典的态度是拒绝，你就是穷人的心态。还有一个，我说讲到跟恩典的态度的时候，你对上帝给你的恩典是满足的心态，你就是富人；你对上帝给你的恩典，你是贪婪的态度，你就是穷人。什么意思？耶和华赐给我满足的喜乐，上帝给我恩典，我知道上帝施恩于我，所以每当想到上帝给我恩典的时候，不管别人有100万，我兜里只有10块钱也好，或者怎样子也好，我心中总是满足。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这个就是富人心。但是一个人哪怕他坐拥千万家产，但是他一直贪心的不得了，一直贪婪钱财。圣经上面说贪财的人像什么样？就像拜偶像一样，对吧？他就用很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不是刺一点哦，不是被愁土刺了一剑哦，是刺透了哦，从前心扎后背。所以我跟你讲，有些贪心的人是贪心的穷人，我们要做满足的富人，阿们吧。所以主啊，你的恩典够我用，同意吧？你给我一辆车，感谢主；你没给我车，我也感谢主；你给我坐地铁，我感谢主；你让我开电驴，我也感谢主，阿们吧。你让我走路，我也满足。你如果给我一个私人飞机怎么样，我也感谢主啊。这叫满足的态度，阿们吧。你不要说哎呦这么多钱我可受不了，没有，既然是主给你的，我就安然享受，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就是基督教到哪里都会带来富足的真正的原因。因为我们对上帝的恩典是一个什么姿态啊？是接受的姿态。你要看到一个富足的基督徒，就是对上帝的恩典他总是接受；一个贫穷的基督徒，他对上帝的恩典是什么态度呢？就是各种拒绝。然后魔鬼想让我们领受恩典呢，还是想让我们拒绝恩典？
拒绝。
所以魔鬼就在我们的神学，在我们的所谓的教会传统当中撒下很多的败子，让我们以为拒绝恩典才叫敬虔，不，领受恩典才叫敬虔，阿们吧。所以你要跟上帝说，主啊，求你把你丰丰富富的恩典加给我。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在讲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说你要再去看，再讲回我们的圣殿。上帝为什么让丰盛王所罗门来建圣殿？因为他的圣殿是什么样的殿呢？他的圣殿是恩上加恩的圣殿。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点，上帝把他的殿设在这里的时候，其实他就是要给我们各种各样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说为什么建造神的殿是尊贵的？因为建造这个殿，我们建造的是神施恩的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有上帝给你的权柄参与到他的圣殿的建造当中，你像所罗门一样尊贵。你说我们现在没有耶路撒冷的圣殿了，我们建的是更好的殿，什么殿呢？
教会。
我们之前讲过，教会是上帝用他的活石建造的什么灵宫，是比所罗门圣殿更好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头。而这个殿应该有什么特点？恩上加恩，是上帝施恩的殿。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明白，我再讲，因为我们进到神的殿中的时候，每当我进到神的殿中的时候，我一定要小心，我一定要有的是什么？满足的喜乐。我不要有的是什么？贪婪的贫穷。只要贪婪的人都是穷人，大家跟我说一遍，只要贪婪的人都是穷人。所以你叫贪心抓住你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听世界，世界说哇，如果人不贪心，人类社会怎么进步？进取心才让人类社会进步的，贪心不是让人进步的。你的贪婪越多，说明你越贫穷；你的满足越多，说明你越富足，阿们吧。所以我到神的殿中，我有满足的喜乐，我感谢上帝，我赞美他，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中，这个时候驱动你往前走的动力不是贪心，是什么？
是对上帝荣耀，是对上帝恩典，是对上帝的感恩，是我要领受上帝的恩典，我要彰显上帝的，这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所以基督的教会讲到跟恩典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远离功劳主义的网络。为什么？因为魔鬼拦阻我们领受恩典最重要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功劳，我有功劳。你只要有功劳主义的思路，你就很难去接受恩典，对不对？你会发现，你如果在家里面你觉得你是有功的，你对着自己的孩子你说，啊，你知道吗，妈妈当初怀胎十月是多么的辛苦，把你生下来，把你养大，累死我了。你长大了以后啊，千万不要娶了媳妇忘了娘啊，你要怎么怎么，你要怎么怎么，这其实就是功劳主义，这是非常拦阻你领受恩典。阿们吧。没有，我所有的一切，一切的好都出于上帝的恩典。阿们吧。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功劳主义的人一定是骄傲自大的，功劳主义的人一定喜欢论断，但是真的你对恩典有个领受的态度，你一定是谦卑的。阿们吧。你对谁谦卑？对上帝谦卑。对人呢？对人谦卑不谦卑？对人也要谦卑。阿们吧。因为上帝他是施恩的，我是整个生命态度都是谦卑，所以我内心柔和谦卑，我对人说话不一样的。阿们吧。这个时候因为上帝，当你越有谦卑的态度，上帝会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施恩给你。记不记得那节经文，圣经上面讲说神赐恩给什么？谦卑的人。然后呢？阻挡什么？骄傲。你越谦卑，上帝赐恩给你的途径就越多。所以功劳主义的人呢，领受恩典的途径非常少，但是谦卑的人呢，上帝可以借着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借着你的家人，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把恩典给你。连在经营企业的人 都知道这一点。真正能够把企业做好的是那些骄傲自大的人吗？不是，是谦卑的人。你真的去看。所以不要再受那个宣传的影响，仇富一说，哎呀，都是资本，都是资本。我心说你搞错了，好多问题跟资本没关系，好吧。很多企业家你没接触过，你接触企业家，因为我接触过不少，真正的企业家比一般人都谦卑，他才能把工作做好，就这么简单。你干嘛仇恨他？因为你狭隘，因为你骄傲。不是的，弟兄姊妹，你要去看。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所罗门为什么上帝让他来建殿，因为他是一个丰盛的王，他预表基督，而基督的福音要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是丰盛。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而且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还要什么？还要恩上加恩。而且上帝既然施恩给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信心，说我不会缺乏。为什么不缺乏？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大家很熟悉的诗篇二十三篇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看到这里面怎么讲？他说因为我勤劳致富，我必不致缺乏，因为我买了养老保险，所以我就不缺乏，因为我有五险一金，所以我就不缺乏。是不是这样讲？他怎么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我不缺乏的原因是因为神是我的牧者。你就算忘了买养老保险，耶和华养你的老。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还有什么好忧虑的呢？你的整个人生，你整个感受大不相同。今年可能不少人会面临，可能薪水会下降。基督徒你不要忧愁，因为上帝保证你涨工资，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不是。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记得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原因。那我们再讲第三个原因，就是上帝拣选所罗门让他去建殿的时候，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所罗门是智慧王。所罗门是智慧王。我们一起再把这两节经文我们读一下，列王记上十章二十三二十四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你注意，我们刚才讲所罗门的富足是令人吃惊的，是远超过列王的。但是这两节经文更强调的是什么呢？是所罗门的智慧。 对吧？说所罗门的智慧也胜过天下的列王，而且天下的王求见所罗门要干什么？要听他神赐给他智慧的话。所以你要知道所罗门为什么来见神的殿，因为他是智慧王。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看这里面主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第一个我想让大家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要大家去明白，上帝他赐给我们基督的福音，其实就是他赐给我们启示，他是让我们做智慧人。这一点基督的福音和世上的宗教是不一样的。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世上的宗教如同变魔术，基督的福音是启示。那什么意思？我们先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你注意为什么我讲，我说世上的宗教如同魔术，而基督的福音是启示。这里面的经文保罗为神的百姓去祷告说，求什么？求智慧和什么？启示的灵。所以上帝要把灵赐给我们，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干什么？做智慧。福音是启示，就是上帝从上往下把真理启示给我们。魔术的特点是什么？如果有人跟你做变魔术的时候，哎，看到没，我杯子里面有个鸡蛋，然后我一弄啊，鸡蛋又没有了。然后他要做的事情是让你明白还是要骗你？他是要遮盖的，明白吧？世上的宗教最擅长的就是遮盖，明明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他把你绕晕了，这就叫魔术，对吧？你都知道鸡蛋从杯子里不可能凭空消失的，只是他手法快，他把鸡蛋拿走了，对吧？但你不知道他怎么拿走了，他希望你相信他就是变了个魔术，把鸡蛋变没了，对吧？这就是魔术。而启示是什么？启示是把你不明白的给你揭开，让你去知道。所以基督教到哪里，他就一定会普及科学；基督教到哪里，他一定会注重教育。有没有注意？对吧？你看宣教士来到中国以后，他们不单建教堂，他们建的最多的一个是什么？是学校。你知道中国的现在的顶尖大学的前身全部都是教会学校，是把那些教会大学拆了啊，比如说北大呀、清华，然后这些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如果中国不搞反对基督教，现在的中国可能真的能超过日本，因为中国反对基督教又回到愚昧的老路上面去了，又回到愚民政策的老路上面去了，所以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跟全世界格格不入。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像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你知道我放的是什么？牛顿。牛顿是最伟大的科学家，同意吧？
同意。
你知道牛顿还有一个另外的重要的身份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是非常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为什么研究物理？他为什么研究数学？他为什么研究这个宇宙？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我想知道上帝在这个宇宙当中他是怎么做工的，他是怎么创造这个宇宙，他怎么让这个宇宙运转的。所以牛顿在探寻科学的时候，他是存着虔诚的态度来探寻的。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明白，你要去看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今天因为这个世界的宣传，因为整个世界是敌基督的，所以这个世界宣传就说我们的基督教和科学是对敌的关系，对不对呢？你真的去看历史你就知道了，基督教是科学的孕育者，而不是科学的敌人。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基督教，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面公认的很聪明的民族，同意吧？如果没有基督教，没有西方世界跟中国发生互相影响，我们今天还在过清朝的日子，同意不？我们有没有可能今天我们就能让火箭上天了？没有。所以我跟你讲，我以前也喜欢看那个漫威电影，那个漫威电影里面有讲一个国度叫那个讲黑豹，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说瓦坎达啊，说这个非洲国家因为有一种稀有金属叫做震金，然后他们就发展出了全世界最高的科技水平。我说胡扯八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福音信仰。你把金子放在他眼前，你把 各样奇妙的奥秘放在他眼前，他永远发现不了。同意吧？其实这个宇宙奥妙不奥妙？每一滴水都很奥妙，同意吧？我怎么没见到以前像牛顿这样的人出现呢？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呢？我以前跟我儿子讲，我说我们有时候也好不要脸，对吧？人家那个毕达哥拉斯定理说 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这讲三角形的这个三个边的关系。我们勾股定理，所谓的勾股定理，勾三股四弦五，这是你碰巧碰上了，好吧？你都没证明，大哥，好意思说？为什么你没有这种科学精神？为什么你不能发现这些？因为你缺乏基督教。弟兄姊妹，中国要真的在这个世界里面要往前走，他必须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你真的爱这个国家，你不要跟风。这个国家整天说，哎呀，基督教是西洋人的呀，是西方的宗教，这就是魔鬼散布的谎言。魔鬼很怕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被基督的福音得着，那个时候整个世界的面貌都会发生巨大的改变。然后很多基督徒蠢到一个地步，居然跟着这些人说这种话，搞错了，弟兄姊妹啊！哪里有福音，哪里就有智慧的开启；哪里有福音，哪里就有科学精神的建立。同意吧？你真的要去好好去看一看，你真的去读历史，不要一知半解，什么都不知道，就跟着那些小粉红在网上乱发脾气、乱喊乱叫。好多东西就是因为你不懂，对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真的去看到说，所罗门他的智慧，他写箴言书，他说的话是智慧的话，列王都想来听他讲智慧的话，这就是预表基督。阿们吧。你到基督这里，主耶稣基督绝不给你玩魔术，主耶稣基督绝不给你搞愚民政策，主耶稣基督他反而告诉你，你要慎思明辨，你要想清楚你为什么信耶稣，你想迷信他还反对你，对吧？你必须搞清楚为什么你信耶稣是合理的，为什么信耶稣就能得永生，为什么我们因信称义就可以罪得赦免，他全部都要讲道理。阿们吧。所以基督教的福音一定要翻译成各种文字，你去对比，你有没有见过古兰经这样翻译？古兰经不敢的，他们试过翻译，翻译了以后别的国家的人能看到以后发现说，哎呦，你这前半段跟后半段矛盾到冲突到无法调和的，啊，不要翻译了，只留阿拉伯的就行了，不许质疑。这就是宗教的态度。上帝说，连我的圣经你都来质疑，你跟我来辩论看看谁说的对。阿们吧，弟兄姊妹。这就叫科学精神。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我再讲，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去晓得，因为我们讲到智慧的时候，基督教讲不讲神迹？
讲
了。神迹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诗篇十九篇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
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呢？就是我在这里跟大家去讲，我说神迹和理性的关系。我说你不相信神迹，表明你是非理性的。这是不是和世界的结论正好相反？他说我是一个理性的人，怎么能跟我讲神迹呢？我跟你讲，那你的理性不够，你理性要够了，你就会相信神迹。你每天都生活在神迹里面。阿们吧。你拿出一滴水来去研究，你都会惊叹，这绝怎么会是这么奇妙？为什么水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然后就变成水，我喝了就解渴了，对吧？它为什么会是这样？我的眼睛为什么这么精妙？这个东西能进化的出来吗？进化不出来啊，因为进化论讲的说适者生存，用尽废退。我的眼睛如果没进化出来，它就是废的，它就应该退掉，对吧？所以进化论是说不通的，上帝的创造才说得通。你每天都生活在神迹里面，这个太阳从哪儿来，对吧？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有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有的？上帝创造的时候有的。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都没见过上帝创造我啊。我说你忘恩负义啊，你狼心狗肺啊，你每天都生活在上帝的创造之下，你说你没见过上帝的创造？每天太阳都照你，好吧？太阳什么时候造的？上帝六日创造的。阿们吧。我们这些人为什么能信耶稣？这也是神迹哦。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是功劳主义，我们居然能接受上帝的恩典，这不是神迹吗？还有那个国家以色列这个民族不是神迹吗？这么小的一个国家在中东这个地方，然后上帝把它给 拯救出来，让他直到今天多少人想灭他就是灭不了。你看圣经里面，你看人类历史，这不是神迹吗？所以我们是有理性的人，所以我们相信神迹。你们不相信上帝的神迹，因为你是非理性的。阿们吧。你真的明白这些，包括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说诸天怎么样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因为信了耶稣基督，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被打开了，我看见了世人看不见的东西，所以我更相信神迹了。阿们吧。我看见太阳的时候，我看见了上帝的创造，我看见月亮的时候，我看见了上帝的创造，我看见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时候，我看见了神。啊，你说梁弟兄你怎么这样说话？因为上帝说我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什么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我看到每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看见了基督，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徒一定要做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理性的人。所以你相信上帝的神迹，你去发现上帝的神迹。我鼓励大家，你今天出了门，你吃完中午饭出了门的时候，你抬头看见太阳，你要再跟上帝好好的感恩。阿们吧。你晚上带着孩子看月亮看星星的时候，你要跟上帝好好的感恩，孩子啊，这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阿们吧。你要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所以上帝在你身上也有神迹，各种各样的神迹。而且你软弱不信的时候，他的神迹也做不做，会不会改变？但你的感受一样不一样？你的感受不一样，因为你没有信心。上帝给你丰盛的恩典，你还在那里发愁。上帝都给了你一百万了，你还发愁一百万哪够啊？我儿子将来还要娶媳妇了，估计那个时候一百万都贬得不剩个渣喽。你看看，我们很多时候的忧愁，不就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上帝的神迹？我们是做了一个非理性的人才会是这样子吗？你如果真的是理性的，你真的是理性到底的，你会很平安。阿们吧。所以再不要说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是讲信心不讲理性，没有，我们基督徒最理性了。阿们吧。因为我们是寻求智慧的人。最后一点我想跟大家去讲，我说所罗门他做智慧王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提醒，从建殿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去知道上帝让我们去建他的殿，建智慧的殿，他有一个重要的美意，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最智慧的人生。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要做最智慧的人。做最智慧的人生是什么？你要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人，教导人，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最智慧的人生就是福音人生，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你的家庭建造都要跟福音有关系。你是靠福音来建造你的家庭的，你是靠福音来加力量给你的工作的。你在做工的时候，你在建造你家庭的时候，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目标是要为基督做见证，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用诸般的智慧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引到谁面前啊？引到神面前。你有这个心，你就会大蒙祝福，因为一切的恩赐美善的赏赐都是从哪里来？从上帝那里。你有一个心要为上帝，要为灵魂的得救去殷勤努力的时候，上帝会加给你各样丰盛的恩典。你的贫乏是因为你在这方面努力不够，你越是紧紧专注于自己，说我今生过得好不好，甚至跟邻居去比，说谁家有钱谁家没钱，你就越穷。就是我们刚才讲，因为你心灵穷。但是你的心越是说我要为基督做见证，我要想方设法让人接受耶稣基督，因为上帝喜悦你这样的心智，他会加给你各样的恩典。阿们吧。而且真的最智慧的事情就是这个事情，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不就是为基督做见证吗？因为人赚了全世界，如果他损失了灵魂，他就是亏的。所以你救一个灵魂，就比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赚到所有的钱还要宝贵。而且我们以前也讲过， 从传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到天堂上你还能不能传福音？到天堂上我们只能彼此分享见证，传福音只能在地上传。弟兄姊妹啊，你就明白为什么你没有一信耶稣上帝本就把你拉走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愁苦的时候就跟上帝说，哎呀主啊，为什么不在我一信主的时候就把我拉到天上去啊，让我在地上受这么多苦。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你的哀求是错的，你知道吗？上帝说我为什么留你在地上，我留你在地上得奖赏啊，因为传福音这件事情在天上没法做。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要再跟上帝抱怨了，对吧？主啊，如果我50岁你要接我走，我感谢你，我80岁的时候你接我走，我也感谢你，你要让我像摩西一样120岁才接我走，我也感谢你，但是求你让我这一生都是在你的福音里，都是为你的福音而活。这就是智慧人，阿们吧。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让我们真的去像所罗门一样，我们就尽心竭力做一个忠心的工人，去建造主的圣殿。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一点都不嫌弃我们，相反，你把你荣耀的殿赐给我们，因为你要让我们在你的殿中得你的平安。因为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已经与神和好，我们与神同在，所以我们是有平安的人。主，我们也特别感谢你，你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当我们信靠你以后，我们不是要变成贫穷，我们不是要变成一个讴歌贫穷的宗教徒，我们是在你里面得着丰盛。主，求你让我们真的是有这样丰盛的生命，就是我们对你的恩典总是领受，总是感恩，总是知足。主，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感谢你，你将属天的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求主你让我们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要过一个最智慧的人生，就是要用诸般的智慧千方百计引导个人归向基督，到神面前。求主加恩赐福你的教会，你让我们在今年，我们真的要得你出人意外的平安，也要得你出人意外的丰盛，也要得你出人意外的祝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